这首不是这首歌，这封邮件讲的是啊，街上看见身体健全祈祷者竟做出这种事。发姐你好，好生硬的大招，我也学一下 UC 头条不？我那天在学校门口吃饭，饭还挺好吃，然后来了一个身体健全的乞讨者，正好我准备再拿钱去买点吃的，他路过的时候就掏出钱包来了。我当时没看见他，他看见以后就往我前面靠，那个装钱的缸子就伸在我手前面。我很无奈呀，根本不想给，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为什么要乞讨？当时他就直接伸出手把钱抢过去了。还没完，他又走到我一吃饭的女同学前面，当时女同学前面是饭盒，中午时间紧吃的快餐。那乞讨的直接把缸子摆在同学和饭盒中间，根本就是要钱，不给钱就不让你继续吃的那种。没办法，那同学也只好妥协，给了他一块钱。我们当时很无奈啊，又没办法，为什么世上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？发姐你怎么看？最后竹柳七三七三越来越好，发姐身体健康更漂亮。哎，这个措辞有点多哈。更漂亮是什么？更漂亮。谢谢 BGM 太大声吗？再调一点。如果刚才没听到的话，我总结一下，就是他遇到了那种就是身体健全但是乞讨然后又强行抢钱的那种。首先其实呢，我觉得他这个话有些话说的有点重哈。他说为什么世界上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啊？这世界上是吧，很多种人都存在，他这样是很不对的是吧，但是你如果不容许他存在的话，稍微过分一点也不能判刑吧，是吧，也不能，一般来说也不能抓牢里去，他可能还巴不得抓牢里去。就说你打他也有点过分是吧，你不能杀了他吧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对付这种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他。你如果给了他钱，他下回还会找你要是吧。像这种就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人，他不会说你给他钱他就放过你，他就会觉得哇，这里的人很好说话，我下回还要再来这里讨钱是吧。就给他提供了一个营业场所，知道吗？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有时候不想跟这种乞讨者出现发生正面冲突的话，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叫那个老板，比方说你在学校吃饭，你就叫老师叫保安。如果你在馆子里吃饭，说实在的，如果说是在饭馆里的话，饭馆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主动帮你驱赶这些。如果没有主动帮你的话，你稍微叫个服务人员说他影响我吃饭了，是吧？我靠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。你像抱怨几句，你说哎，你们这儿怎么有那个要饭的影响我们强行讨钱啊，是吧？你们再不管一下，我以后不到这儿来吃了，我们以后那把老板吓得屁滚尿流的，以后安保工作肯定做得很好。你不能说一边很讨厌他一边又给他钱，这样的话他还会来找你要钱的是吧，就不要理他。他能把你怎么样？难道一个要饭的还打人吗？其实我最怕要饭的是他往你饭里吐口水啊。 要你下回的话要就是强硬一点，不给就是不给，还敢抢的话你就叫保安，也不要对他动手。首先我说句可能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啊，这些要饭的一般来说都不是很，就是个人卫生都比较差是吗？你跟他打架的话，那真的是有点对自己身上的衣服不负责任，真的。你跟他扭打在一起，你觉得最后你打不打得过那是一方面是吗？你很有可能打不过，第二你打过了你也是不划算啊，衣服弄脏了干洗费好几百呢，就这么一提啊。不要主动去打人家，这个处理方式是不对的。而且再说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你去打了人家，人家万一讹上你了怎么办是吗？你想一想那就很烦了。不要跟一无所有之人拼命啊，不要对乞丐动手，把这些就是维护治安维持秩序的工作交给保安，交给城管。你要做的只是不要给他们钱，就是这种好手好脚非要来半抢的形式来要钱的就不能给他钱。其他没啥。下一封。谢谢nice 的飞机，这个缩小一点。发姐你好，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，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。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是英语课，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。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，他准备得很充分，有演讲，有 PPT，有视频，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，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，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，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，持续了大概五六秒。当时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，班里都是男的，没有女生。我靠，你这是少林寺吗？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，全是男的。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。你这是武警队吗？武警那种学员班吗？我们继续念啊。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，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。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，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，好在他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。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，是真的很慌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，出出主意，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，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，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。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，年年18岁，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，祝喜瑞斯日进斗金，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，蓝尊永不到期。哎呀，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，越来越美，年年18岁，永不落命，日进斗金，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，看着有点伤感，不知为何。也 nice 的飞机。 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，不一定就是段子，真的有可能发生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，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，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，也就是某工吧，就是也是搞工程的。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，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， 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，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。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，最后草草收场。有人看得过吗？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，然后领导对他，哎呀，都不说了。这些故事教育我们，就是第一，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；第二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。不管做什么，特别是公众是指，比方说上台演讲啊，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，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，记得多检查几遍，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。哎呀，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，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，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他都要看动作片，没有人不看。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，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，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？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？男同学嘛，都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没有到绝路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绝路？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，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，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？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， 或者更多，就不叫 solo 了，这样，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？最惨最惨的情况，其实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，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，知道吧？就自己主演的片儿，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，那才是最惨的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，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。还可以抢救一下，还可以抢救一下，是吧？那些吃茄子的狼都不会飞起。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，是吧？你的男同学什么？谁没看过啊？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。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，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，我觉得，对吧？这么一想，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？下一封啦。哒哒哒哒哒哒。京女生流血一个月没有死，哎呀， 你们这些起标题越来越 UC 了啊，什么被情感问题逼疯的少年。发姐你好，我叫韩宝宝啊，是大一的学生，我看您视频很久了，您可以解决疑难杂症。我的问题是这样的，我听说吧，女生都有姨妈，但是我媳妇儿的太怪异了，人家都是一个月一次，有时候一个月半啊，但是我媳妇儿太怪异了，我媳妇儿是三个月，有时候两个月多一点，这一次她又来了姨妈，那个血我瞬间诧异，比平时多很多，而且这一次她姨妈从二月中旬来了之后就没有走，她是不是得病了，会不会死啊，我该怎么办。啥？二月中旬来了到现在都没走，我靠，这个姨妈有点不懂事啊。我看这个发邮件的时间是3月19号，你女朋友还好吗？真的 还在吧。我靠，这不是姨妈呀，我这是，哎，我都不好说了。哎，这血条有点长啊。我从头说起啊，给大家科普一些生理卫生知识。他说，女生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半月一次，一个月一次是正常的，一个半月一次就不正常了。从医学的角度来说，大姨妈应该是28天一次，28天，小周天一个轮回。人体的更新周期也是28天，有个比较夸张的说法，就是说人体的细胞就是每天都在更新嘛，28天一个大更新。准确的来说，现在的你已经不是28天以前的你了，有这么一个说法，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啊？所以我觉得一个半月来一次也是有问题。我记得，还有个说法就是太瘦的女生，就是脂肪含量不够，就是 skinny 像骷髅一样的那种女生，她那个例假就会有问题，就很久都不来那种，身体不健康吗？但也有那种胖胖的也有问题的。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，她就是胖胖的，但是两三个月大姨妈才来做客一次，她那时候很得意你知道吗，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的说法，说如果人的一生大姨妈的次数是有限的，如果你就是有额度的是吧，如果你按部就班你就正常衰老，如果你不，人家一个月一次，你两个月一次，你就比人家老的慢一倍，就是这种不太科学的说法。他非常得意是吗？但我看他的就整个脉象啊，就也没有。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问医生啊。我主要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这种身体上的大事儿，还是有请真正的医生来说吧啊！你们这种情况了都还不去医院，天哪，我为祖国的未来感到忧心。我觉得你不太关心你女朋友。谢谢三水的飞机，两个飞机。你说你从二月中旬流血流到了3月下旬，然后你想到的方法是发邮件来问网上的女主播，然后我在4月1号看到了这封信， 你说这个你女朋友还有救吗？啊，赶紧去医院啦，真是的，好急哦，搞不清楚那种事情的严重性啊，我觉得。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，早去看医生。不要看直播麻醉自己。这肯定是身体有点问题了，哎，心疼。悲伤的歌，下一封。有房子和孩子的，发姐，我是浙大的学生，同时也是你的超级粉丝，我一直超级想去现场听你的演唱会，考虑到各种钱的因素，我特意做了一款 APP， 用演唱会众包的方式来解决费用问题，希望你能看一下我的邮件，真的是诚意满满。发姐，我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，自从看了你的一次直播后，我就喜欢上你的直播风格了，但是我又是 一名特别喜欢去演唱会现场感受那种氛围的人。不过我进了很多您的粉丝群，他们都说发姐不太可能去开演唱会，所以我想了很多发姐不开演唱会的因素，最大的问题还是演唱会费用的问题。哦，你错了。因此我特意做了一款类似演唱会众筹形式的 APP， 核心本质是众包，就是众筹呗，就是让粉丝们来决定发姐去哪里开演唱会，哪个城市筹备的款项达到开演唱会所需的费用就前往哪个城市。我靠，那还得了呢，那不是被你们支配了，不要，好恐惧。我也在各种粉丝群里问过了，各位发姐粉丝的热情都很高涨，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让发姐增加更多的人气的方法，因为粉丝经济的传播价值是一加一大于二的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希望发姐能考虑一下这个建议，也希望发姐能给我一个回复。哎，这个孩子就是说技术型 有一定技术，缺乏一些人生的经验，且不说这是不是非法集资啊，就说他有没有想过，对吧？如果说哪个城市的粉丝出钱多，就去哪个粉丝，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奇怪了？会不会最后沦为一场金钱的比拼？哎呀，说不清楚，我能想到的都不是什么好事，感觉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，要打起来，那不得打起来？我出了一块钱，为什么他不唱我点的歌？那种，谢谢 Gemma 他的飞机，这不是把命运交给大众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人啊，特别是人群，很多时候是盲目的，不能让一个群体来决定你的方向，很容易就掉沟里了。而且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开演唱会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作品，你不能开个演唱会收钱还去都是唱别人的歌，这样的话会有版权问题，人家的歌凭什么拿给你唱，你还拿去收钱，这就好像等于是你下载了一个蓝光碟是吗，你邀请了很多人来你家里看是吗，你还收他们电影票钱，这种事情说实在的也算是违法的，只要人数一上去了，你 就会有人找你麻烦。这个东西肯定是违法的，就是说你唱别人的歌，翻唱别人的歌，没经过别人允许，然后你收了钱，这是违法的。但是别人如果不找你麻烦的话，那就没事儿。但是如果找你麻烦，你麻烦就大了，知道吗？不能这样， 就不能开个演唱会唱20遍童话镇吗？太可怕了。免费唱，免费开也不是很合适。我不是说免费开不好，我其实说想做一个这种的话，我也是想说就是让大家免费来没关系的，对吧？抽个奖是吧之类的。因为就是主要是完成一个心愿嘛之类的，不是说要盈利嘛，盈利我们主要靠直播间骗火箭哈。不是想靠线下怎么样，我们想做的纯粹一点，也不要搞太多就是卖票，也不想太多广告植入，想做的纯粹一些。但是呢，现在就是第一，你如果唱自己的歌没问题，只需要解决场地问题还有一些乐队问题，但是你要唱别人的歌就要经过别人的授权，这就麻烦了。你看杠姐开这么多场演唱会是吗，都是唱的自己的歌，一点毛病没有。我估计如果说像斗鱼办一个就翻唱演唱会，然后收门票，一人收200块钱，请很多主播上去唱，我估计很多唱片公司也会来找斗鱼的麻烦，对吧？凭什么嘛，是吧？我出钱写歌，我出钱请人唱，我出钱制作，你拿来挣钱，说不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就比方说你开演唱会，唱了20首自己的歌，你翻唱一下别人的歌，都还好。你不能说你唱20首别人的歌，唱一首自己的歌，那就问题就大了。我不太懂这个音乐的这个版权方面的问题，但是这肯定是存在的。何必就是给自己下套呢？其实啊，我们很多，我不方便说，但是你们如果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我有一些就是主播不一定是我们平台的啊，唱歌唱好了，唱别人的歌唱好了，最后版权方还不乐意的这种事儿都是存在的。你们记得当初有一个特别有名的，就是叫谁呢，那个一个两个农民工组合，好像是唱的那个叫什么春天里，你还记得吗？春天里，旭日阳刚，对对对，开始唱春天里，这选秀的嘛，唱春天里唱的很火，大家很喜欢，然后他就经常去走穴，参加节目，参加演出，然后也唱春天里，然后还收钱。我靠，那么搞了几次，汪峰勃然大怒说不许你唱了，你差不多行了啊，你参加一下电视节目，你还走穴啊，你还卖钱了是吧？你搞清楚谁才是拥有者那种。你们可以查一下，这个都是有新闻的，就不能这么搞。汪峰肯定不高兴啊，凭什么嘛，我自己写的，我自己唱的，你们唱两句差不多行了。还有些人说，哇，旭日阳刚唱的比汪峰还好，哇，这首歌不是，要不是旭日阳刚唱的话，我根本不知道汪峰算什么呀，我觉得旭日阳刚才是原唱，是吧？汪峰气得皮裤都炸裂了，对不对？那肯定要搞你啊，是不是？还说什么，要不是旭日阳刚唱这首歌，我根本不知道呢，对吗？什么汪峰，你应该感激一下，这首歌是他们唱火的，怎么？哎，你说人家听了会怎么样？不得疯！谢谢吃茄子狼的火箭。其实我觉得翻唱啊，最忌讳的是什么？就是。就没有拿到版权的情况下被人说什么，哇，比原唱好听很多，天哪，怎么怎么样， 然后原唱一不开心，你这辈子别唱我这首歌了。那不是血亏吗？有时候哎，粉丝好心办坏事是吗？下一封邮件了，谢谢吃茄子了，谢谢代沟，谢谢风霜。这封邮件讲的是我应该跟他分手吗？嗨，光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回他，你应该选择原谅他呀，是吗？我还没看内容。发姐你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他是个211的高材生，很单纯。前段日子他迷上了算命，还加入了网上的一些群，后来拿我们俩的出生年月日去合婚。合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算卦的意思吗？他群友说他婚姻不顺，而我容易有桃色事故，甚至会惹上官司，然后他群友都劝他跟我分手。现实里我只有高中毕业啊，高中只谈了四个啊，想早点赚钱就没读大学，而且我跟他都付出了第一次，她是个很乖的女孩子，所以也没有强烈的分手迹象，但是我能看出来她有点动摇了，我很舍不得她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哎，你们这个邮件真是跌宕起伏啊，我不知道如何下口了，真的。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觉得迷信肯定是不好的，但是也讲程度是吗？很多人都有一点小迷信，如果迷得很深，什么迷到那种要靠算命来决定自己的生活，或者说本来很喜欢一个男孩子，算命的说这个男的不行，他就不要了，是吧？靠算命来指挥自己人生的方向的话，那就要不得。或者说本来身体不舒服要去看病，然后算命的说没问题，你就是命中有个大波，什么过去了就好了之类，把这道符吃下去明天就好了，然后他就这么做了的话，我觉得这就要不得。还是看程度。我本质上是不相信算命的，我觉得大家信信星座和属相差不多了，是吧？不过你这个说法，什么只有高中毕业，高中只谈了四个啊，看你这个整篇邮件，感觉你在黑211的高材生。所以现在要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去跟211的高材生说迷信是不对的，你要相信科学，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傻，要选择这条路吗？感觉好像哪里不对。谢谢技师的45个免费礼物，谢谢一发千钧的飞机。看你这位同学写文章是吗？对泡妞挺有自信的，高中只谈了四个。我觉得能劝就劝，不行分了你也能找到新的，看好你哟的。觉得你们这个故事看着男默女泪的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哎， 下一封邮件。发姐你好，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。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，最近感情有点纠结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我本人28岁，旅居美国，大概2015年底，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，聊得挺好，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。去年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，我也回去吧，打错了。但是在大概3个多月前吧，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，坚决反对，理由是一，年纪差距太大，妹子20岁大二，我28岁，二是我在美国他在中国，距离太远，坚决要我们分手。哎，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。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，和他老爸僵持了1个多月，他老爸态度坚决，开始克扣他生活费，没收手机电脑，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，基本上2-3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。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，有点想分手。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，妹子都拒而不见，电话也不接， QQ 微信都不回，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。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，等过2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，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再重新追你。妹子没回我，也就这样了。第二呢，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算是初恋吧，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，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，我正好分手心情挺失落的，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，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。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，一直怂恿我追她，毕竟大家都28岁了，不小了，等不了那个2年，能结婚就结。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，也很舍不得，毕竟还要等2年，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。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，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，总觉得心里有愧。祝发姐越活越年轻，我会一直关注你。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？现在的粉丝，我从头来说哈，你28岁旅居美国，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，你今年28岁是吧？妹子今年20岁，20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，我靠，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，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！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。第二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，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，是吗？年纪差距大，差8岁。还异国，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，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，谢谢寒风的飞机，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，这个妹子很烦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？你28岁了，在美国，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，小康应该有的。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你不是应该正好啊，是吧？有破绽，你知道，就冲上去，就做好当好一个后爸嘛 ，stepfather 嘛，是吧？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？是吧？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？是吧？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，多好啊！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，也没有出力，就想去见他，对？哎，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，说我在美国 工作很稳定，然后我这个人很好，我的收入也很高，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，我照顾她一辈子，还生个美国孙子，妈，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，开不开心啊之类的。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，是吗？你什么都不做，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，当然不行啊。这表示诚意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，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，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，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，而且有那个能力，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，对吧？不能光愣着呀，说哎就不管事儿啊。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，是吗？2015年底两个月后，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，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，心里很烦，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。我觉得主要是异国，是吧？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，大家又不是约，对吧？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。后来你说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，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是吧？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，13年了吧，12年、13年了吧。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、13年吗？哎呀，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。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，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？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，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，这不靠谱。我单身多少年？18年啊，对吧？谢谢稚嫩的脸蛋。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，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，都要有个说法。下一红，希望发姐能看到。发姐好，我是一个临高考的高三生，最近情绪上出了点问题。我很喜欢发姐的直播，感觉你是一个很实在很开朗的人。我不开朗啊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开导。我们是今年6月初高考，距今也就80天不到了，但我现在心里隐隐有些厌学情绪，原因是对自己的不自信。我们是高考新政实验点，在6月7号的高考前，我已经经历了2次高考，一次地理等级考和一次英语一级考。啥呀？不懂，这是一针还二针吗？没懂。而2次下来我考的都不理想，所以我面临这样一个结果。比起身边一些同学，我已经在高考总分上落后了他们15分，这对我之后的状态影响很大。所幸及时调整，一模发挥不错， 所以父母老师都对我期望很大，但一个寒假过去，开学至今，每周的校内模拟考试中，我的考试结果都很差。现在填报志愿，发现理想的大学有些遥不可及，有点不敢面对家长、老师、同学。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心理不对，试着努力摆脱，但很难自我开解，反而越来越烦恼，消极到了极点。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，不爱跟人倾诉心事，所以负面情绪累积在心里有些愈演愈烈。现在写出来感觉心头舒服了不少，开导大概不必了，希望能萌发姐的祝福吧。哎，我觉得他的那个成绩不错呀，一个高三学生，这个写封邮件比很多那种大学的或者研究生通顺多了，也没什么错别字，我看好你啊，你。我觉得你还能考个好成绩，真的，就条理很通顺嘛，是吧？用词也比较合适，不像经常怎么发姐好，我是尖子生是吧？这里有几个错别字，不是我的问题，输入法的锅。就没有错别字，我已经可以拿来当优点说了，心疼我六七三七三的文化水平。谢谢吃饱，谢谢赞同。原来过得很快乐，只我一人没发过，能忘掉恨吗？我不知道现在的高考是怎么样的啊，我们以前有那种一甄二甄，所谓一甄二甄就是第一次甄断考试，第二次甄断考试，就跟高考一模一样的那种，考一样的科目，一样的类型，分数也一样。一些这很 nice 的飞机，你们叫模拟吗？我们那边叫甄断。哎，我其实当年的模拟考试都一般，我是那种考运还凑合的人，就是真正考试的时候要比平时考的要稍微高那么几十分那种人，也可能我是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那种冥顽不灵的，到最后关头我才急起来。我觉得从他的整个文章来看，是吧？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，不在于他就写文章很通顺没有错别字，而在于他就说他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担心，然后他又说压力很大很紧张什么。我经常收到的邮件是什么？发姐，我不想读书，我想打游戏，我不想上大学，我想出去闯荡，我不想工作，我想写小说，经常都是那种。还有那种初中高中给我发邮件来说感情问题，把高中只交往了四个女朋友之类的，是吗？终于见到一个就是学生来说学习问题了，嗨，祖国的未来又有希望了。哎呀，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。高考给人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，不管是给好学生还是一般的学生。我觉得从你的整个状态来看，我觉得你能够考好的，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。如果有压力的话就吃东西吧，反正你们高中是吧，胖点没关系，考了好学校再健身吧啊。高中时候大家都长得丑长得胖，理解。希望你有压力的话不要厌学，可以学吃东西， 基本高三都是胖子，大家都会紧张的。不要觉得这是个例。过去了就好了，努力一定会有结果的。不要觉得什么，哎呀，我背那么多又不会考怎么样？谢谢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试卷的飞机。好好读书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复习，都是会有回报的。希望在两个月后，或者说再久一点，两个半月以后，收到你考得很好的邮件。考好了记得发来啊。但是不要压力太大。太激烈了，换一首。谢谢缘起缘落，谢谢赞同，谢谢笑玉墨。下一封邮件，这写的是发姐人美声甜，这一丝一念吗？发姐你好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见，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。我和我女朋友处三年了，感情怎么说呢，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。我是初恋，所以很爱她。啊，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？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，也许只是喜欢我。前几天分手了，她说这三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。记得这么清楚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。我是男生，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，我怕失去他。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，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。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，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，他要攒钱试试。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，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。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，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，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。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，并给他看了截图。他觉得我在监视他，觉得不自由，也没有争吵，就这么把一段三年的感情结束了。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挽回他？真的好无助，特别不理解谈了三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？我真的特别想挽回。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？怎么说呢，她在网上发这条弹幕，从她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。你看到了截图给他，他第一反应应该说，是吧，哎呀不好意思，那只是一句玩笑话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。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，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有多严重，没有多严重，并不是你捉奸在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个态度呢，什么，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，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。哪怕是他不对，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，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，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。他很强势，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。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， 十九次记得这么清楚，有点吓人啊。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？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。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她不好，说你对我很不好，我很不开心，你不关心我，你不在意我，你不宠我，你不照顾我，我很难受，我要跟你分手。这是一种心理状态。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，你配不上我，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，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。一般就这两种原因，是吧？但还有更多的原因，就是常见的，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，是吧？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，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十九次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，是吗？看来不是因为吵架，对不对？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。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，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，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？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？可能你没有他优秀，然后感情也不深吧。其实如果你很爱他，他不爱你的话，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，真的。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。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，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，是吧？看怎么取舍了，真的。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，他还很喜欢你的人，你也会觉得哇好烦，哎，整天黏着我，哎，我又不是很喜欢他，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，嗨，想分手。哎呀，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，那个女主播好漂亮，哎，家里的这个不好看，不喜欢，不温柔，不贤惠。看你嘛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下一封。哎，我擦一下眼睛。谢谢 Joker 的飞机。我靠，花成这样了，吓死我。今天用了家里的眼影，不是上海的。我靠，花的好厉害 ，sorry， 没想到。谢谢 nice 的飞机。可能有点出油，不好意思。下一封，屌丝爱上富家女，发姐求帮忙。发姐，按岁数我可能叫你一声发妹儿，我今年28。叔叔你好啊，从农村出来，一步一步拼到资本主义国家， 是 America 吗？谢谢如是的飞机。没谈过恋爱，在这里遇上了来自香港的富家女，可能是英国吧。她是我的学生，准确地说，人非常外向，慢慢地喜欢上了她。但是我感觉自己什么也给不了她，因为她什么都不缺。她生日我想带她出去吃饭，她却去夏威夷玩。她考完试我想和她一起几天，她又去了日本玩。我感觉我什么都给不了她，慢慢地觉得自己配不上她。虽然没在一起，但是我已经开始主动疏远她。今天又碰到了她，她说她要离开我在的城市了，我笑得很尴尬，心里有点难过。最后她竟然抱了我两次，说祝我以后好运。我当初说我喜欢她时，她说她有男朋友，但是在香港要分手了。我感觉是给我机会，但是自卑让我没有任何行动，现在很后悔，但也没办法了。发妹怎么办？真的有门当户对这一说吗？你都28岁了，还不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吗？为什么就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公主爱青蛙，美女与野兽都是童话故事，你猜为什么呀？都是童话故事啊，孩子啊。也就是说现实中很少很少出现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你听过这句歌词吗？童话里面狮子还能跟野猪好好做朋友呢，每天谈笑风生。我觉得两个人的经济状况相差很大的话，会出很多问题的。比方说你每年挣10万块啊，然后你的另一半每年挣100万，那你们俩要一起生活的话，要不然就是他负担一部分你的生活开支，或者大部分你的生活开支，要不然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你那个水平上，那你们就可以一起生活。而且作为怎么说呢，如果你们是两个本来就认识的，然后那个他工作很努力，最后得到了高升，非常成功，然后年入百万，你年入10万，也不差了，只是说差你和他差的有点多，这样都还怎么说呢，还算是曾经有共同语言。如果你跟那种本身就是富家女，就是公主党，生下来就很有钱的人，你相处下来，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让你心塞的地方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啊，我曾经有个房管，就交往了一个很有钱的女孩子，说家里有私人飞机的那种。他说那个女的跟他一起吃饭，本来那个他说就是，然后那个女孩子说随便吃点吧，然后男孩子就带她去吃路边的那个大排档，然后女孩子说啊这个怎么能吃啊，很脏的，我吃不了，吃了这个我一定会拉肚子。男的就觉得哦，这可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呀，是吧，类似的事情吧。 就阶级还是一个很大的鸿沟的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如果说你的朋友或者同学之间有个人特别特别有钱，有时候你跟他都聊不到一块去。谢谢清新恩的魔术师火箭，谢谢赵一发和霸气我小人。而且我看你这封邮件从头到尾你们俩好像并没有交往吧，是吧？就你还就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好像你单相思，就感觉就是你单相思啊，你单恋人家，人家也没说要跟你在一起，你现在在这里痛苦，是不是稍微就是想太远了，想太多了啊？你这，你要是去表白，人家拒绝了你，你是不是觉得轻松很多呢？是吗？你看他在资本主义国家，我猜是英国，因为很多有钱人的孩子喜欢去英国读书，英国学费高，好像学制很短，一年就能研究生，三年大学，好像啊，我不太了解，学费特别高，很多有钱人的孩子都跑到英国去读书，而且他们不是为了，特别是女孩子，他们去英国读书有时候不是为了读书，而是为了找门当户对的男孩子结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以求证一下表哥，表哥就是帝国理工大学毕业的，他肯定遇到很多想要追求他，想要攀龙附凤的女孩子，他也拒绝了很多。真的就是送出去不是为了读书，就是为了找稍微就是就合适的年轻人结婚。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女孩子对你有点好感，但是确实不太适合，而且你们这还不还没有开始吧，你别想太多了。谢谢谢谢清新安的伙计。反正我周围也不是周围，从小到大认识一些家里比较富裕的，都是就成绩不好但家里特别有钱的，很多就去英国读书了，读完回来也就那么回事儿，英文还没我说的溜那种。我最记得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的同学，高中同学，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去英国读的书，回来有一年暑假回来，我们一起去 KTV， 然后我唱了首英文歌，她说哇发姐你英文歌唱得好好哦，比我英文好多了，然后她自己唱，她说哎呀不是很熟，我英文不好，哎呀别叫我唱了。他们有些不是出去学习的，你不要耽误人家的正事儿，是吧？你好好工作，好好充电，好好充实自己，是吧？希望你今后大有作为，但是不要误了人家的正事儿，是吧？真的，谢谢自从买了秋裤后，我又没说401啊，是你们在说401的啊。哎，401的老婆是不是在英国认识的？